全球财经、世界政局、科技新知。经济学人在天下。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经济学人在天下》Podcast， 我是主持人天下杂志资深主笔黄逸云。在远端和听众朋友连线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兼总经理丁学文。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
上周呢，花莲大地震哦，全球媒体都在关心。经过四天清明连假，希望听众朋友安顿好受惊吓的身心，回到办公室。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呢，关注中国的经济。两会后的中国经济走势，经济学人是怎么解读的？我们赶紧先请学文来导读。学文，
去年十一月啊，我在出席香港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是的，华尔街的大佬该来的都来了。是的，会议内容该谈的都谈了，什么金融稳定啦、利率啦、资本市场都谈了，但为期三天的峰会，我发现台上台下完全没有人提到中国大陆这个字眼。中国这个全球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关键字，就这样被大家三缄其口了。我感觉吧，这可以有两种解释，要么就是不方便谈，要么就是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谈。这是真的，最近这段时间啊，连过去最喜欢钻研中国各种名词的各路经济学家、分析师，或者所谓的战略专家，都开始避而不谈中国。为什么？因为从内循环、外循环、共同富裕、统一大市场，到最近常常提到的薪资生产力，一套接着一套，但真的其实没有几个人知道该怎么解读。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啊，今年1月31号美国的 Bloomberg 报道，中国领导人去年至少在128个不同场合提到了所谓的高质量发展。但经济学家说，这个口号真的含义太广泛了，让人充满了想象空间，却又好像打高空落不了地。而对投资人来说，这个神秘的口号到底能不能支持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对大家来说真的是雾里看花，没人说得准。或许啊，就像位在上海的龙舟金讯啊，这很有名啊，他们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所有的口号其实都是政治口号，故意保持模糊才能让它有灵活性，但说到底，北京如果希望它是什么，它就有可能变成什么。我感觉吧，现在一味看衰中国其实是有可能视之鲁莽的。我比较相信的是，中国变了，但这个世界也变了，两个都变了的东西交叉影响，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或许天知地知，但你跟我应该很难知道。对的，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呢，聚焦在中国。在封面设计上，编辑群让我们在中国红的封底前看见端坐桌前的习近平，他若有所思地按下了一个重启的按钮，他的头顶上写的是中国充满风险的重新启动。经济学人这一次也是大手笔哦，他一口气用了序论第一篇、 briefing 专文、茶馆专栏，还有商业板块第一篇、财经板块第一篇，四篇都是这个板块的第一篇，代表非常的重要，那尝试为我们揭开中国经济的神秘面纱。不过经济学人当时以负面的角度啊，中国确实现在正面临着1990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次经济考验。去年中国确实实现了 5% 的经济增长，但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奇迹已经摇摇欲坠，中国勤奋努力的劳动力也在萎缩，最疯狂的房地产繁荣已经转向萧条，连中国赖以致富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在瓦解。就像经济学在文章中阐述的，习近平的回应是加大实施一项重塑中国经济的大胆计划，这融合了科技乌托邦、中央计划和对国家安全的痴迷，并展现了中国想要主导全球未来产业的一个雄心。但文章认为，它里面蕴含的矛盾其实意味着它非常可能会让中国人民失望，甚至进一步激怒全球的其他国家。真的是这样吗？确实啦，跟过往相比哦，中国现在的情绪很低落，尽管三月份工业生产有所回升，但消费者还是提不起劲，通货紧缩也挥之不去，许多企业家的焦虑背后隐藏的是对中国更深层次的担忧。预计到2050年，中国会失去 20% 的劳动力，而占 GDP 1/5的房地产短时间之内好像还是很难解决。 所以依赖土地销售和房地产繁荣的地方政府当然捉襟见肘。虽然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星期有通话，但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还是很脆弱。中国官员相信不管谁入主白宫，拜登或川普，他们对中国的企业都不会手软。中国的因应措施呢，则是围绕官员所谓的薪资生产力来重新制定战略，这避开了透过大规模刺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途径。中国希望转型成为一个大规模生产包括电动车、电池、生物制造甚至以无人机为基础的低空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计划的范围呢很惊人，经济学人估计薪资生产力的年度投资总额会达到 1.6 兆美元，占所有投资的五分之一，而以名目价值计算则已经达到了五年前的两倍，这相当于2023年美国所有商业投资的 43%。 到2030年某些行业的工厂产能可能会增加 75% 以上，其中大部分会透过补贴或所谓的国家指示来推动。习近平的最终目标呢，经济学认为是扭转全球经济目前的权力平衡，所以经济学当然不以为然，而且文章一口咬定习近平的计划是错误的。真的吗？为什么？原因之一，经济学认为他忽略了消费者。中国的消费支出目前为止只占 GDP 的 37%， 远低于全球的标准。文章认为想在房地产低迷的时候恢复消费者的信心，而且让他们花更多的钱，你就需要更强的刺激措施。而你如果想引导消费者减少储蓄，你就必须做好社会安全和医疗保健，甚至向所有的城市移民开放所谓的公共服务。经济学也紧抓习近平在去年说过的一句话，他当时说年轻人应该少一点娇惯，多吃一点苦。所以文章斩钉截铁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妥协，而去采取纾困的刺激措施。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国内需求的疲软，所以生产过剩就必须出口。偏偏遗憾的是，全球早就挥别了过去20年的自由贸易，美国第一个当然会跳出来阻止中国生产的商品以各种的方式进口美国。欧洲对中国电动车也开始感到恐慌，当然很多中国官员表示没关系，他们可以转向南半球，但众所周知，这些新兴国家的工业如果也开始遭受中国冲击的破坏，他们就可能随时变得谨慎。而中国制造业现在占全球的 31%， 在现在保护主义的时代，这个数字还想往上拉多少，其实是很被人家质疑的。最后一个变化呢，则是习近平对企业家的偏见。企业家曾经是中国奇迹的代名词，但现在只有受政治青睐的产业才有可能得到投资，资本主义冒险的根本机制已经遭到破坏，许多企业抱怨政策变化不可预测，并担心自己不小心成为箭靶。除非企业家可以摆脱这种阴影，否则创新可能受到影响，资源也会被浪费。经济学认为中国很可能不小心就会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陷入所谓的通货紧缩或者房地产崩盘的困境。更糟的是，现在这个不平衡的成长模式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国际贸易，如果是这样，地缘政治紧张会进一步加剧。不过西方阵营也不要太高兴，如果中国陷入停滞，也可能会逼着中国比繁荣时期更加的好战。不过奇怪的是，如果这些改变都不好，像经济学人说的，中国为什么不改变路线？经济学人认为原因之一是习近平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过去30年中国对外界一直保持开放态度，他的技术官僚喜欢研究全球的最佳实践，然后进行集体的辩证。但现在经济专家已经被边缘化，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国家安全比经济繁荣更重要，中国正在一股脑的准备未来可能和美国的直面对决。文章呢，在最后提到，现在的中国正面临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变化，后续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在中国和全球出现，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以上呢，就是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我想大家也发现啊，我这一次呢，因为被梅将军感染，感冒好久，到现在一直没有好，声音还是嘶哑的，所以今天还要请大家见谅。
谢谢学文重感冒，仍然帮听众朋友来导读。有关注学文脸书的朋友都知道，学文最近啊一直在当空中飞人，忙碌之余呢，也要多多保重身体。经济学人呢，不出所料，对习近平重塑中国经济的国家计划不是很看好。这次中国经济成长停滞，和过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消费力道消失了。中国这波生产力计划并没有走传统刺激 消费的手法，反而呢是想透过发展先进制造创造就业机会，目的呢其实是想要摆脱对西方经济还有技术的依赖。但这些靠中国政府补贴而生产出来的中国产品到哪里去了呢？听众朋友应该都有猜到，就是低价输出海外。那学文也很了解中国市场哦。关于中国经济以及国家的战略，学文你同意这一次经济学人的分析吗？学文，
谢谢依云哦。说真的，现在这个世界呢，愿意谈论中国的人真的变少了。除了他真的很难看懂之外，最重要的是看懂了你又能怎样？我思故我在，我觉得最能形容现在的中国作为，我有我的棋谱要走，你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罢，我基本上也不想跟你说话。但摊开来看，中国喊出来的口号要做好真的不容易。过去十年，大量的资金并没有保证黑格尔式的生产转型，缺乏支出反而成为现在拉垮它的可能性。我感觉吧，想了解中国就不要去理睬所谓它的口号，所有的口号都是为企图重振中国经济找到一个破局之路。可惜的是呢，世界政经情势变化真的太快，搞得中国自己也陷入一个有点尴尬的局面。曾经跨国企业前仆后继进入中国，现在的他们前脚跟着后脚陆续离开。曾经中国的民营企业目中无人，睥睨一切，现在的他们唉声叹气，不知所以。进去的出来了，里面的出不来，你说整个气氛怎么好得起来？我承认经济学人文章说的消费不振、产能过剩还有企业不受待见是现在中国整体气氛低迷的原因之一，但地方政府的寅吃卯粮以及今天的捉襟见肘，我觉得更让情况雪上加霜。从2020年到2023年，地方政府的收入已经下降1/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说，当经济欣欣向荣，地方政府财大气粗，肆意撒钱，有钱大家一起花的状况到处都看得到。也就因为这样，2010年开始，大量资金涌入了像电动车、太阳能板和半导体电池能源领域，但今天的他们早就已经被救火压垮了长期思考的努力。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强阐述了中国未来一年的主要任务，他仍然高喊着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而且要发展新的优质生产力。本来扩大内需是消除通货紧缩的必要手段，但现在在中国只排名第三。如果低落情绪和市场消费都没有办法复苏，商业世界低迷又拉不起来，地方政府当然更难补充国库。但我还是认为北京中南海肯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笨，中国的制造业底蕴、中国的庞大市场、中国的企业家冲劲会不会随时反转，我们永远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全球政经情势也在动荡不安和变化之中，他们的彼此交错或许才是观察预测未来趋势的重中之重。
谢谢学文哦，中国这张棋谱真的是不好解。地缘政治的氛围之外，更多呢可能还是回到中国自己内部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智慧时代，你的每一场移动都至关重要。精准选择，即刻启动这场奢华体验，享受卓越，让狂野与优雅并行。Lexus 与经济学人在天下，邀您一起迈向豪华移动新领域。
Experience amazing.我们回到现场哦，除了封面故事，这一期经济学人还有哪一些重要的议题？我们呢先请学文接着来解析。学文，
我必须说，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经济学内容。主轴呢，当然还是刚刚导读的封面故事，被极度看衰的中国。绪论的选题呢，我觉得还算广泛多元，但这次最吸引我的不再是商业板块和财经板块，很特别是亚太板块。所以呢，我把它定义为是一本以中国加亚太区域作为主轴的经济学人最新内容。在绪论选题上，经济学人的选题也非常别出心裁，他们包括了正让央行失去 credit 信誉的通货膨胀，正被川普激化的全球核武的竞赛，还有网络基础设施中不容忽视的骇客攻击，还有 GE 反转可以带给波音和 Disney的营运的一些 lesson 教训。我们先来看看绪论的第一个选题哦。文章在绪论第二篇和财经板块第二篇有两篇文章，标题就很有意思，骗我一次就好。说的是谁呢？对，说的就是全球的央行 Central Bank。 讲到通货膨胀，我最喜欢用挥之不去去形容它。不久之前，富裕国家还磨刀霍霍，准备跟通货膨胀进行一场直面的对决。今天，这场战争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胜利。现在的大多数富裕经济体年度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从 5% 到 8% 的峰值下降到还算 OK 的 3% 到 5%。 经济衰退一直指纹楼梯响，美国的经济成长也令人羡慕，澳洲、加拿大、日本甚至不遑多让，英国、欧元区则不温不火。但说真的，没有任何地区出现经济的崩溃，甚至跟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紧缩相比，失业率也在较低的水准。难道全球经济就这样获得了拯救？经济学认为不，高通货膨胀留下来的伤痕仍然存在。为什么？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富裕国家几乎忘了通货膨胀的存在，所谓的物价飙升根本没人相信，企业和劳工以为通货膨胀将继续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物价和薪资压低理所当然。更糟糕的是，通货膨胀消亡的想法也深深扎根于各国央行官员的脑海。2021年的物价开始蠢蠢欲动，央行官员根本后知后觉，市场叫苦连天之后才开始警觉事态的严重，开始升息。如今比预期来得快的通货紧缩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甚至扬言要降息。上个月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降息已经不远，英格兰银行的行长 Andrew Bailey 甚至赞扬这是一个 increasingly positive story， 越来越充满正面能量的故事。但事实是，央行总裁的烦恼根本还没结束，通货膨胀还是高于目标。欧洲的通货膨胀下跌是因为经济疲软，美国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把通货膨胀率压到联准会 2% 的目标，赤字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是，跟疫情爆发之前相比，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更敏感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更负面了。最重要的是，大家不再那么相信央行说的话，所以整个承受通货膨胀的力量其实变弱了。可怕的是，地缘政治、贸易对抗、气候变迁，还有财政刺激的热情，非常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更不稳定。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可信度下降两个东西结合，意味着富裕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敏捷。经济学在文章最后说到，或许长期的低通货膨胀记录，我们可以向诸如巴西、智利和波兰这些新兴国家学习，顺势而为，随机应变，就是现在富裕经济体各个央行最该学习的一门功课。看起来通货膨胀真的仍然是挥之不去。接下来又是美国，美国的川普。经济学用的序论第三篇和 briefing 专文和我们谈谈川普现象正在激发的核武威胁。谈到核武威胁当然让人害怕，我们想了解为什么，不妨先看看乌克兰战争。不管西方阵营和俄罗斯军队互相怎么叫嚣，双方一直保持一种恐怖平衡，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有人不小心触动核武大战。而全球现在九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一动一静更是触动着所有人的心弦。这个礼拜北约迎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署75周年的纪念日。透过这个联盟，美国一方面把欧洲和亚洲盟友置于他的核保护伞之下，一方面其实也在劝阻德国、日本和韩国不要试图拥有核武。不过这一切非常可能在川普回归白宫之后就功败垂成。川普其实是反其道而行，开始敦促北约各国要增加国防开支，这让长期依赖美国国防护卫的欧洲各国现在手忙脚乱，也让彼此之间的信任毁坏殆尽。为了维持霸权还有压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核武，在过去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因此美国试图透过一项秘而不宣的所谓的抑制战略来防止核武的扩散。这个战略是基于三个支柱规范和条约，例如1968年的核武不扩散条约，但近年来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大，而今天的川普一直把盟友视为负担而不是资产。如今美国深度卷入了乌克兰和加沙战争，台湾的上空又战云密布，随着俄罗斯一再的发出威胁，中国大力的建立核武，看起来一场核武竞赛隐然成型。当然没有人知道川普上台到底会做什么，但美国国会的阻止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援已经让整个情况雪上加霜。欧洲各国已经开始思考最坏的情况，波兰的外交部长就公开警告美国放手会迫使盟友实施自己的核武计划， 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开始谈论北约的欧洲化，并用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想要取代美国。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怎么危及全球。最害怕的莫过于敌人变得更大胆，西方盟友变得支离破碎，而美国优先这样的孤立主义，在让美国陷入孤立之前，非常可能会先放大美国自己要面临的核武风险啊，地缘政治。接下来这个绪论选题啊，就很特别了，谈一个我们都会害怕，但一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相信它不会发生的议题——网络骇客啊。不是诈骗哦，是网络骇客。文章在绪论第四篇，还有科技板块第三篇。确实啊，历史上很少有发明哦，像移动互联网一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它不是一个以中心化系统发展而来的，它是透过界面连接各个设备和网络来运作的。去中心化当然可以让这么复杂的系统容易操作，但却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那就是整个运作系统随时可能被有心人侵入而且破坏。这什么意思？对，就是网络骇客哦。3月29号，微软公司的软体工程师不小心发现存在于大多数 Linux 发行版本中的 XZUtils 压缩工具程式，被发现遭到某些可信赖的维护者植入所谓的后门程式码。这项消息震撼了开放原始码软体的社群。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从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到托管图片的网站都会很容易受到攻击。类似的网络骇客变得越来越频繁。早在2019年到2020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 就曾经攻击 SolarWinds Orion 平台，并企图干预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最近中国骇客甚至修改了 Cisco 路由器的韧体，以存取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商业和军事目标。人们很容易认为解决方案当然要靠政府，无论是由国家或者是企业。事实上历史表明，封闭软体并不比开源软体更安全。就在这个礼拜，美国联邦机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谴责 Microsoft 的糟糕的安全标准被俄罗斯成功窃取了签名钥匙。因此正确的方向是充分利用开源，像 Let's Encrypt 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在过去10年，它就透过巧妙的软体简化使用者跟网络的连接加密，使网络变得更加安全。更先进的人工智慧也可能可以一次发现数百万行程式码中的异常状况，这意味着政府和科技巨头都可以从开放的软体中受益。双方都应该扩大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和合作，并放松对所谓的白帽或者是良善骇客的定罪方式。文章最后提到，情况已经迫在眉睫。 XZUtils 后门被认为是第一次公开发现的开源软体供应链的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第一次的尝试，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绪论的最后一个议题呢，聚焦商业世界，而且是曾经大名鼎鼎的 GE 通用电器和现在深陷麻烦的迪士尼和波音。经济学用的绪论最后一篇和商业板块第二篇第四篇有三篇文章要告诉我们，很少有 CEO 被任命的时候是说你去解散一家企业。可是2018年10月当所谓的 Larry Cope 就任 GE 的 CEO 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要把这家公司拆分出售。2021年的11月他宣布了一个激进的方案，他把 GE 一分为三，通用电气的医疗保健业务成了为一个独立的公司，而动力部门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案，最后 GE 只留下了引擎制造部门 GE Aerospace。 今天投资人开始收获回报，股价也一路飙升，如今 GE 的市值来到了2370亿美元，是 COP 接手时的两倍多。当然MBA 学生在过去几十年喜欢把 GE 曾经的疯狂收购当作一个失败的 case study， 今天他们必须重新学习他的改弦易辙以及反败为胜。机遇当然有帮助，疫情结束后全球对发动机的需求回升，清洁能源计划也受到了美国的补助，美国的牛市更是推波助澜。但这个新的 CEO COP 最值得赞扬，他不但体现了专注以及抛弃无序扩张的专业，也体现了 GE 卓越的营运能力。首先谢贤的谢弟他是一个局外人，从外面来的，所以既得利益者没有办法改变 GE， 他可以。 COP 带来了他自己的日本式的管理哲学，成功的文化变革让基一高层的精气神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让分拆变成了甩卖，分拆后的各个子公司各自拥有了一片天。 COP 的成功证明了营运永远重要，华尔街那套资本运作切割的处理，打包抛售已经不合时宜。迪士尼最近在和 Nielsen Pairs 股权争夺战中获胜，迪士尼已经从 GE 的思维中看起来找到了突破，波音则是下一个应该静下心好好研究的跨国大企业，它是一个腐败企业的好案例。今年三月，它的 CEO 辞职，最近则事故连连，让不少人建议波音也应该找 COP 去帮忙。今年三月，波音证实，它正在考虑收购一家被波音公司曾经剥离的供应商，叫 Spirit Aero Systems。但如果他能够在分拆企业的同时好好的管理企业，也许 COP 也能在把企业重新组合方面取得成功。 OK， 就像我前面有说的哦，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期的亚洲板块，这期亚洲板块有五篇文章，除了印度板球还有日本的石川地震两个议题之外哦，我想一口气推荐亚洲板块三篇文章，推荐三篇哦，非常的多哦，因为我觉得都很重要而且还蛮好看的。他们分别是为什么印度精英会支持带有民粹色彩的莫迪，还有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家族政治正在破坏这些国家的发展，还有为什么你想看懂日本不妨先去看看日本到处都有的超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印度啊，亚洲板块第一篇提到，好多人都知道印度总理莫迪经常被拿来跟川普或者是欧本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相提并论，可是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比喻合情合理。2019年莫迪曾经对印度快报表示，他今天的成功不是向印度旧有的政治传统继承而来的，他其实是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站起来的。但事实上，这位即将第三次续任的总理其实不是池中之物，和其他的强人不一样，莫迪的爱戴者是高学历的精英，所以认真说起来，除了巴西的总统Bolsonaro 之外，他现在是当今主要民主国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领导人。2017年 ,66% 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印度人告诉 Pew 研究中心，他们对莫迪非常有好感。可是特别的是，连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印度人也有 80% 的人对他有好感。当然莫迪的崛起靠的是底层人员，可是厉害的是他当选后他还增加了高教育分子对他的支持。经济学认为，阶级政治、经济增长还有精英对强人的推崇，这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莫迪为什么受欢迎。首先，莫迪的重商主义吸引了像巴尼亚这些贸易商群体的大部分成员，他们集中在古吉拉特邦还有所谓拉贾斯邦这些区域，例如Ambani 或者是 Adani 这些很富有的家族都是其中一员。可是莫迪更聪明，他把印度人民党包装成一个不分种姓的泛印度教的政党，这让他一方面可以吸引高种姓群体，一方面也把影响力扩大到了其他群体。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因素，2023年最后一季度的印度 GDP 的增长是 8.4%，尽管分布不均，但这种成长正在推动印度中上阶层的规模还有财富的迅速增加。 Goldman Sachs 把这个现象称为富裕的印度的崛起，这其实和20多年前的中国很像，因为你只要经济发展，政治上的瑕疵都会被宽容。大部分的印度精英认为莫迪的优点还是多于缺点的，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强人统治其实是现在的印度非常需要的，这是莫迪受到精英阶层欢迎的第三个原因。他们以中国和东亚四小龙为例，认为这显示强而有力的治理才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印度精英喜欢莫迪的外交政策，甚至民族主义他们觉得非常的务实，他们喜欢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机构还有媒体的嗤之以鼻，就像其他反全球主义的强人一样，他把印度的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那么现在又有什么能够动摇莫迪的精英群粉丝呢？首先，国家的持续武器化可能最后会反过来咬他一口，精英的支持最近已经开始有点降低，另外很多精英开始用脚说话，选择移民海外。现在看起来，在出现更可靠的地态人选之前，莫迪的政权应该可以持续，更强大的反对阵营出现才有可能促成印度精英抛弃莫迪，但目前为止真的看不到这样的迹象。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台湾最近 也开始隐隐成形的政治家族的现象。亚洲板块第三篇的标题非常直白，充满破坏性的家族王朝。在导读之前，我一定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社交媒体很红的一个字眼，它叫 Nepo Baby。 Nepo N-E-P-O 是 Nepotism， 就是裙带主义的简写，我把它翻译为裙带关系。意思就是说呢，你靠关系在某个领域的成功，可是你不是靠自身能力赢得的。而现在我们常说的新二代正二代说的就是这个。而这篇文章告诉我们， Nepo Baby 正在主导亚洲地区的政治圈，但他们的张牙舞爪非常可能对这些国家带来伤害。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学的内容。在亚洲，政治问题常常就是家庭问题。你譬如说在菲律宾，最近的四个总统有三个来自同一个家族。在柬埔寨，从1985年以来一直在执政的强人洪森，最近也把总理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而北韩，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就只有一个统治的金氏家族。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家族完全没有要走下舞台的样子。政治王朝不新鲜，亚洲也不是唯一有这个现象的区域。不过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政治。有人说这些家族牺牲很大，因为以前他们牺牲很大才塑造了这些国家的和平繁荣。经济学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并且正在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或者是成长产生严重的破坏。事实上 Nepo Baby 正在开始巩固权力。今年1月，孟加拉国父的女儿哈希娜成功连任了总理，不过他的做法是把他的竞争对手抓了起来，而且他在2月份和巴基斯坦以往的政敌竟然牵手一起压制异议分子。一样是在2月份，印尼总统大选也是由家族联盟取得的胜利，苏哈托的盟友和佐科威的儿子公开合作，最后赢得了胜选。菲律宾的政治家族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台湾常听到的费迪南德、杜特地、马克思常常耳熟能详。有研究指出，菲律宾 78% 的州长、73% 的国会议员和 57% 的市长竟然都来自拥有一名以上的政治人物的家族。攫取土地和政商勾结对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政治家族来说非常重要，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相较之下，在印度，政治家族是独立后的民主精英的一个产物。甘地家族已经产生了三个总理，这种裙带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像我们在北韩看到的，学术界把这个现象称为造就了一个僵化的土匪群体。在巴基斯坦，家族政治统治的选区经济发展支出比平均水准低了1/10以上。在印度，家族政治掌控的区域所谓的夜间可见光增长，这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指标，每年降低了 6.6 个百分点。所以经济学在整个文章最后说到，亚洲地区如果还想继续发光，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推翻自己国家的家族政治体制，否则这些国家的下坡路很快就会到来哦。接下来我们看看日本，看日本的超商，这边很有意思哦。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超商非常方便，不输台湾。那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听说也是有。什么现象哦？亚洲板块的奔燕专栏告诉我们，想看日本的未来，去看超商。文章认为，日本正在发生一些剧烈的变化。你如果有机会到东京市中心去看一些 7-11 的超商，你乍一看你会发现它跟台湾没什么两样。开门的时候店员会跟你打招呼，货物上也摆满了跟台湾很像的一些生鲜熟食。不过你会发现日本这些超商的员工竟然都是缅甸人。没错，超商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命脉，从1969年以来它的发展超越了美国，成为国家社会基础设施和年产值770亿美元的重要部分。四大主要超商包括了 7-11、全家、Lawson 和 Mini-Stop， 总共拥有55700家分店，遍布在日本各个城市。去年他们总共为160亿名客户提供了服务，日本人依靠它来购买新鲜食品、支付账单、领取相扑门票、寄送包裹，全天24小时的营业。外国游客对他们赞不欲口，而他们的鸡蛋三明治更是一个超级好卖的一个点心。不过可以实现超商魔法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因为少子化。 海外移民成了最好的答案。日本政府近年来更是悄悄地为更多海外移民敞开大门。2008年以来，外籍劳工数量增加了10倍，去年来到了200万的大关。今年3月29号，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了技术劳工的签证申请。据估计，到2030年，日本需要420万名的外籍劳工，才能维持适度的 GDP 增长。另外，劳动力紧缩已经让很多的商界领袖和官员相信，日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多元化的国家。今天，外国人只占日本人口的 2.5%， 政府希望这个比例到2070年可以超过一成。从日本的超商看得最清楚，现在大概有8万名的海外移民在这个行业工作，已经占到劳动力的 9%。 在许多大城市 7-11 有一半的员工都是海外移民。不过，时至今日，尽管日本政府对移民规范进行了种种的调整，但对人在日本的海外移民来说，想在日本扎根还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有一些变化最近已经在发生，越来越多的海外移民成为店长，这给了他们信心，这让他们觉得只要努力工作，是不是外国人其实不重要。看起来日本真的正在改变。这期的商业板块和财经板块，其实还是有12篇文章，也不少啦。不过光是呼应绪论议题的就有5篇，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推荐一篇，让我们看看经济学人口中的印度最大的新创公司塔塔集团，台湾很多人都听过。文章的商业板块第3篇，经济学人在标题就告诉我们答案，塔塔正进入成长的模式。4月1号，印度有2座半导体工厂开始破土，其中古吉拉特邦那一座耗资110亿美元，会雇佣20000名员工，每个月准备生产50000片的晶片。而另外一座呢，在阿萨姆邦，那一座价值30亿美元，也会有27000名工人从事晶片封装的工作。这两个半导体项目，都是由印度最大的企业塔塔集团在规划。古吉拉特邦是跟台湾的力晶半导体合作，阿萨姆邦则是塔塔集团单打独斗。可是对印度塔塔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赌注。讲到塔塔集团，就不能不提他现在的掌门人陈哲，这是中文的翻译名字。2017年他接下的是一个处于混乱，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塔塔，而幸而他专注于 IT 服务的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脱颖而出，就是赚钱，所以整个撑起了整个塔塔集团。2020年有一款名为 Nexon 的车型被重新配置为电动车，而且大受欢迎。如今塔塔旗下的汽车部门塔塔汽车在印度销售的乘用车数量是1/7，而4年前是20/20，所以成长很高。2022年从政府手中收购的印度航空也享受着印度经济起飞的顺风车。塔塔的总市值已经从2017年的1400亿美元飙升到今天的4000亿美元，3倍多。事实上，印度想追求半导体产业也不是新闻，只是过去屡战屡败。今天搭着印度起飞的势头，加上莫迪的支持，终于让塔塔一睹半导体的机会。塔塔在半导体的资本支出会达到惊人的900亿美元。不过很多人质疑，印度的前央行行长 Raghavan Rajan 就谴责对半导体的巨额补贴是错的，应该补助的是资金短缺的工程学校，印度应该专注的是资金成本比较低的成熟晶片的设计。所谓的塔塔集团的老大陈哲当然不同意，他预计到2030年光是印度国内每年在晶片的花费可以达到1000亿美元。确实，塔塔是印度为数不多能够快速实施大型 project 专案的公司之一，他已经从国外招募了75名具有半导体专业的高阶主管。阿萨姆邦的工厂会在2025年开始生产，70%的产能已经被签下来了。对印度来说，这项今天看起来异想天开的动作，未来不是不可能成为一桩好生意。不过我的想法吧，在满盆满钵的半导体红利，每个国家都来分一杯羹，这么好的红利会不会被四处分享的状况，看来越来越难赚钱，台湾还是要小心。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经济学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虽然我的声音有点沙哑，还是谢谢大家。
谢谢学文哦，我对写印度最大集团塔塔那一篇文章其实蛮有感的。塔塔大力投入半导体，听众朋友可能哦都还记得台湾的力积电三月才刚宣布协助塔塔电子哦要设12寸的晶圆厂，要做什么呢？它要生产电源管理还有面板驱动 IC。 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塔塔集团下的塔塔电子，它网罗来的 CEO 叫做 Ranhir Tucker 就是前 Intel 的 IFS 所谓的晶圆代工业务的总裁。据说呢，这个 Tucker 呢来塔塔电子之前哦，印度总理莫迪还召见过他。Tucker 呢，他其实哦光头，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海归派。他扮演哦就是类似印度张忠谋的角色，在塔塔扛起哦建构印度半导体产业的重任。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找那篇文章来读一读。另外呢，学文有选读的 GE 转型的那一篇文章，我读了很有感哦。GE 是许多商管学生还有管顾公司必读的经典案例，没有想到啊，这个 Jack Welch 的经典六个标准差，在这一次 GE 分差转型反而不再被提及哦。一位外来的 CEO 能改革一间有 legacy 的公司，真不简单。学文还要选一篇文章，就是 Nepo Babies。这篇我个人觉得一定要读，因为这个正二代富二代的议题啊，在全球其实都很红，特别近期亚洲有好多政治人其实都是所谓的 Nepo Babies。 裙带关系权力世袭哦，高度把持在特定的族群手中，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现象。就说台湾从政治商界到娱乐界，有越来越多所谓的这个 Nepo Babies， 学文你怎么看这一股风潮的影响？学文，
谢谢易云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2013年的 Piketty Thomas Piketty 当年呢，他出版了21世纪的资本论，里面提到呢贫富不均还有时代不公。可是最近呢，他又出了另外一本书叫资本跟意识形态，把全球的公平假象再一次戳破哦。那所谓的新二代正二代，如果选择进入和父母相同的圈子，并透过父母的影响力成功，我们常就说他是 Nepo Baby。 同样的，透过亲戚家族进到企业或政坛，甚至你是直接空降也是一样。这个现象在台湾我必须说以前不是没有，譬如说蒋家王朝或者传统制造业，但现在真的铺天盖地到处都有，而且越来越理所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政治家族在各个地区，包括金控的家族，甚至科技公司都所在多有。这个现象在台湾越来越多人把小孩往私立学校送也看得出来，有钱人上顶大的几率比较高的现象在台湾早就出现了，在美国也是理所当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经济系就说，美国收入在 90% 以上家庭的孩子进入大学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收入最底层 10% 家庭的孩子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只有30%。台大经济系有个教授叫骆明庆，他也曾经分析台大学生的组成结构，然后他发现台大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经济结构比较好的区域，而来自所得较低家庭的孩子想进台湾大学犹如难如登天。事实上在台湾，贫富家庭上顶大几率差异越来越大的现象真的值得我们注意。而拉回家族政治，根据台湾媒体的追踪调查，2020年的台湾立委选举参选人数中的647位中，有政治家族背景的有86位，而在当选的113席立委中，家族政治从政者有42位，正二代或正三代多达32位，比例是 37%。 可是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哦，国民党的正二代立委有15人，占全党的 38.5%，可是民进党不遑多让，有23人，占全党的 37.1%。 蓝绿两党现在竟然半斤八两，内举不避亲的现象越来越毫不掩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感觉选举选来选去，执政党换来换去，但站在台上的脸孔好像都不会变。我呢不懂政治，不过过去国民党始终背负着权贵家族政治的负面印象，没想到民进党这么快就迎头赶上。这透露出台湾政治体制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选举制度和选举经费的居高不下，让政治进入的门槛非常高，也让一般人要从政非常的困难。 Nepo Baby 的得天独厚拥有捷径已经越来越显得理所当然，但无论如何，我感觉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我就希望经济学人说的都是危言耸听，我更希望台湾的经济发展不会被这个害死，因为想寄望台湾这批世袭的政治人物来改变家族政治的盘根错节，根本不可能也不切实际，他们没有动力也不会想这么做。台湾的家族政治严不严重，我想大家心里有数，但台湾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受害，大家真的应该小心。
谢谢学文哦。 Nepo Babies 在全球都引来关注跟讨论，我想世袭来的权力在这些二代还有三代的手上能否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我们这一些圈外人哦所关心的。 节目最后，想要再邀请经济学人在天下的听众朋友订阅天下每日报，这是一个更精华版的 APP， 每天由资深编辑精选八则最重要的国际财经趋势，并与 AI 协作整理五篇国际新闻摘要，让你用最快最精准的方式与世界接轨，掌握决策方向。订阅详情请你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锁定我和学文一起主持的经济学人在天下，学文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下个礼拜见。